你好呀，欢迎收听贤者时间，我是小张。
我是智智。
贤者时间是一档从普通人视角观察其他普通人的播客节目，由小张和智智两个普通人主持。
除了两个普普通通的主持人之外，本期节目也有我们不普通的老朋友，知名国货美妆品牌珀莱雅和我们一起共同呈现。
珀莱雅相信一个品牌不仅属于为他工作的人，更属于选择了他的人，因为用户的参与才让品牌所做的一切都具有了意义。
临近年末，珀莱雅想把最重要的一声谢谢传达给用户，也传达给认真参与了2022年的每一个人。
我们同样相信每一次参与都会有它的意义，每一次参与也都值得一声谢谢。
大家好啊，
大家好。
真没想到吧，咱们还是闲着时间还是有2022年终总结的。
是呢，虽然他们大家听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月3号
这样子，
好几了，一月好几了，对对。但其实我们这期是在12月底录的嘛，对，但因为考虑到还有一个剪辑的流程，所以听到的时候应该比我们录的时候也要过去一周了。但我们还是强行赶了一个跨年的节点，12月31号还是在我们公众号跟大家有一个短短的音频，然后当时就勉强算是陪大家跨了个年吧。大家今天在这一期里面也会听到一些我们关于2022年的一个更加完整的回顾，那请大家在心里现在来跟我一起把你心里的那个时钟那个闹钟
搬回去，
那个就请剪辑师在这儿帮我们加一个那个后期的音频，
这就是时空穿梭的音频，
时空穿梭，
大家又回到了12月31号当天。
对对 对, 对，现在是2022年啊。然后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年终回顾呢？
今天要做一个，
其实还是以我们之前的两年前还是三年前那个形式，我们会问对方三个我们在这个新旧交替的时间点对对方最感兴趣的三个问题。对，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要先温故知新一下，就是大家可能也都记得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呢？
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跨年当天我们也做了一个新年期许式的东西，它叫 not to do list。 因为我们当时觉得我们新年的时候总是会有 to do list， 就是我新的一年我们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想说不如我们换一下，就是新的一年我绝对不想做什么事。
是的是的，
我们就列了一个那样的清单。
是的，
你还记得，让我们来温故知新一下，去年我们立的 flag 有哪些完成的好，哪些完成的不好呢？
对，去年我们各自是立了5个 flag， 然后要不先从你开始，你先说说自己。
我说一个你说一个好不好？
行吧，
那从你开始
啊。
你说一个我说一个。2022年 not to do list 完成的怎么样啊小张？
只要你问的够快，这个规则就由你掌控。
耶。
行吧，我完成的最好的呀，其实哎呀，我其实我去年写了5个嘛，然后有一个是我今年，就是我再拿出来看的时候，我想我怎么会写这个呢？就是很奇怪，我想说为什么我去年会写这个，这件事情如此的不重要，无足轻重。然后
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最讨最不想写的，怎么写了这个？
你说，
就整个档次就掉下来了。
你去年就觉得我档次掉下来了，但是你没有说，你就让我档次这么在外面挂了一年，
挂了一年，
你现在说出来，
你自己想想，哎呀，去年的时候写2022，他说2022年他绝对不要做的是，他不要再视奸前任的前女友微博了。你自己想想，
档次
这。
小家子气，
哎呀
捶足顿胸。是，我也不知道，可能去年是受了什么刺激，就可能又我想起来
了，去年是刚刚失恋吗还是怎么
着？不是去年失恋，是因为去年我发现那个功能没多久就录了这一期，就是有一个最近访问的功能。然后我当时就发现，就哪怕你多看了谁，多看了几个，然后
他就会一直停在那儿，
所以他就提醒了我这件事。反正哎，我今年一次也没有看过，我再也不在意什么前任，
什么
也不在意什么
前女友，
什么鬼东西，
哎，
就是
难受。
就这 两个词，就是前任和前女友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好像应该是16岁那年我在意的东西。总之今年吧，今年我是一点点注意力都没有分在这件事上面的。对，所以他算完成的好吗？
但这个没什么挑战性。
没有挑战性。
没有挑战性。
你看我就聪明在这儿，我就给自己漏了个题。
我也是。我也发现我去年确实给自己留了一个坎儿，叫我不要充理发卡了。
嗯。
今年我好像没怎么充。
因为你都用我的理发卡。
那我算完成还是不完成？
嗯，你算完成。
那我跟你说，大家今年呢，哎，我确实
没
怎么
理发。
哎呀，我根本就没怎么理发，因为我根本就是
你也出不太去啊。
对，我根本就不怎么出去，所以很少理发。
我跟志前两天去剪头发了，因为确实今年能出门的时间也不太多嘛，所以
闺蜜活动，
闺蜜活动，就因为我办了个理发卡，然后志志就在那个理发店特别大声的说，我每天都要自己给自己
剪。
打结的头发，
理发师说你千万别给自己剪，你左边厚右边少，很不对称啊。
对，就每次自己试图剪刘海什么，都会被理发师骂。
但是小张在理发店也很大声说话，大家也都听到了。他说：“师傅，我的头上有皮疹，
我有头皮炎，
有头皮炎，我不能这么挠。”
对，然后我们就因为都是主播，所以讲话都很大声，然后互相耻笑了对方一下大声的声音。嗯，
反正今年不要充理发卡这个可能完成的比较好。其实我觉得完成的最好的还不是。不要充理发卡。
嗯，
完成的最好的是我去年说2022年我再也不要写现实主义电视剧了，我不要再写现实主义电视剧了，这是由我决定的吗？今年我已经开始影视行业到底还能存在多久以及转行之后要做什么的问题了。
对，今年发生了很多风云突变。
嗯，是的。
我能追问一个问题吗？
你说
你去年写了说2022年我不要在微信聊天里迎合男的了，不好笑，就是不好笑。
我告诉你今年完全偷偷地做到这一点了。因为今年基本上就没跟男的说过话。
完全没有吗？
完全没有。好像就没有跟男的有过除了工作之外的私聊。
你彻底做到了不迎合男人，
彻底做了不迎合。
太厉害，
没有男人让我迎合。你继续说你的。
完成的不太好的是吧？
对啊，你完成的不好的是哪一项？
嗯，在去年这五项里面，其实我自己会觉得完成的不太好的可能还是最后一个吧，就是掩饰野心这一块。因为去年立了这个 flag， 所以今年在很多个时刻我都会自我提醒，就不得不说你年初立一个你不要再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东西还好，真的好像还是比你立一个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更有用的。因为你要成为它好像永远只是一个彼岸的目标，但是你不要成为这个不要就会在我脑子中形成一个警钟式的东西，就每当你怎么样说、不要掩饰你自己、对那个警钟就响。所以我觉得我今年如果跟去年相比，因为我记得我当时举的那个例子是每次有好的工作机会来的时候我都会推脱，或者是别人夸我的时候我都会就是不想接受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我觉得今年这部分稍微好一点了，就是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找上门了，那我觉得我不会在一开始就否定他，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在我心中这个目标可能升级了吧，我可能希望说今年除了主动找你的机会你别拒绝，你还可以去你自己去主动找一些机会。其实就像上一期跟大家聊过的一样，就是你能让你的力量释放出来。我觉得我现在顶多只是做到了不拒绝机会，但我离释放力量还差一截。那我今年也仍然想继续努力这一点。
可以的，你一定会的吧。
谢谢你啊。然后回顾完了我们去年嘛，其实去年应该也有很多听友是和我们一起写了 not to do list 嘛，大家也可以在一月份这个时间点再把你去年的那个 list 拿出来看一下。那好不好的都反正都过去了，就那我们还是要辞旧迎新。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贤鲁斯特问卷，我们会互相向对方提问三个问题。
紧张刺激，我最喜欢的环节。
你最喜欢的环节？
我最喜欢就是瞎聊天。
瞎聊天，哎呀，瞎聊天了。你要不要为了瞎聊天做点什么？吃点东西吗？
我点了个喝的，还没到。你晚上吃什么呀？
晚上
哦，它距商家336米，13分钟才能到达。
那我们开始了啊。
嗯，好。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
嗯。
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2022年你最惊讶的自己的转变是什么？就是觉得哎，我怎么有这个改变，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这个改变，但你今年发生了。
我觉得其实是 其实这个观察不是我自己观察出来的，反而是你在某一期播客里形容到的。就你当时说你觉得我身上多了一种疲惫的温柔，就是包容或者是没有那么锋利，但这个东西虽然它是一种温柔，但它也非常疲惫。就你充分知道你为什么疲惫，是可能是因为经历了更多的挫折，或者是内外部世界带来的困扰更多，让我身上多了这种疲惫吧。我以前可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就是疲惫的温柔如此文艺的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可能因为我白羊座嘛，所以我还是会，我从小到大你知道那个
热情冲劲，
对、嗯、就是所以他们说不相信星座的人啊，会指摘说觉得星座的悖论就在于说他把人事先划分成了12个，然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应该表现得像白羊座，我认为自己应该表现得像天蝎座，然后我就这样了。所以就不管怎么样，我从小到大就知道我是个白羊座，所以我就老热情活泼，或者是老愤怒，或者是老外放。但今年确实很疲惫，然后这个疲惫可能在爱我的人眼里，比如你的眼里，就是一种温柔吧。所以但我之前是没有想到过我会发生这个改变的。你似乎觉得我这个好王小波啊，是吧？就是你似乎觉得你会永远生猛，然后生活永远不会锤到你，但今年还是觉得比较辛苦的吧。然后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以前都会来找你自洽一些东西、嗯、然后今年
我跟小张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反转，
翻天覆地、嗯、对，就今年我都没有再去智智那边找所谓的洽，就都要么就自己洽掉了，
对，
要么就
比如说因为我跟小张今年最常用的对话是小张先跟我说一个他的困难他不能自洽的地方，说智智你快来跟我洽一下，你快洽一下，然后我就看着这个洽说哎，我不知道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呢？
挺难办啊，兄弟。
然后小张就说：“这你都洽不掉。”然后小张5分钟之后，他告诉我他想通了，
对，
然后就告诉我5个理由。我就觉得被小张抚慰到了很多次，嗯、就是我们俩今年的关系就完全翻转了，他根本就不需要我了。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
你被抚慰是因为我洽掉了那些困难，还是你因为嘿？小张这样的一个东西他都能想得通。
你怎么这么说话、哎、我真的被你的理由给抚慰到了。
你被理由，所以我们地位有一个翻转。
嗯，是的是的，今年你还是很恰的，也可能是因为疲惫的温柔导致的那种包容带来的恰吧、嗯、可能吗？
他还挺，因为你没有力气不恰，就是你不恰反而是需要战斗力的，就是你需要去斗争，你需要去痛苦。今年好像连痛苦的力气都没有了，就大多数时候特别是外部环境你会觉得有很多问题，但你又不知道该从何问起，会有这样麻木的感觉吧。我觉得它另一个比较大的表现可能是疲惫，就疲惫在我的表达欲减弱吧。就比如说以前我会经常拉着智智说哎，这个可以在播客里聊一下，然后那个又可以在播客里聊一下，然后现在就是哎，这个啊，好想说，但是是不是不能聊，因为怕被下架嘛。然后那个话题哎，也很想说，但是也不敢聊，又怕引战，因为现在仅仅因为观点不同而被举报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嘛，就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开始越来越爱互相争斗，爱举报这些事儿。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疲惫给我带来的一个表达欲上的疲惫，是因为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拿捏表达的尺度了。就好像最温和的东西都有可能危险，但上一秒还危险至极的东西，下一秒又突然变得安全。就所以我觉得我是被外部世界的变幻莫测折磨的反复横跳，就是太变化太快了。对，就以前还在播客里面说什么在最艰难的日子里要维持住自己精准的日常呀。说实话就经过今年吧，去以前说的好多话都觉得挺鸡汤的。
真的就是大家听我们去年的那些播客，其实里面有些观点我们可能自己已经快推翻了。
对对对对对，就因为但人也在不断的成长嘛。对对对，所以就如果说以前还觉得哦，我还能维持一个我的日常，不管多大我还能给自己在心里搭一个小帐篷，但今年就是自己好像连我的日常都要被交付出去了。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说好消息的话，可能就只有说我在这种疲惫的状态之下仍然保持了自己全虚全伪的度过了2022年嘛。就这一年过得很辛苦也不够好，但我还是度过了它，我这可能是一个保底的安慰吧。但作为一个白羊座啊战士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可能仍然希望说这种疲惫的温柔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我并不希望说我永远都疲惫且温柔，我希望这种温柔只是一个暂时的低电量的自保模式，面对风云变幻然后很莫测的2022年。然后所以我在2022年之后，我仍然希望它是一个中转站，它最终可能还会变成一个更有战斗力的东西。对，或者是一个更
勇敢小张不怕困难
一个更完整的东西，一个更敢于追寻的东西。我觉得内心里还是向往勇气的吧，我希望这种疲惫和温柔只是中转站。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变化吧。嗯，好，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我问你了你干嘛抢脑袋其实我这个问题跟你的问题有一点点像，但可能切入点有点不一样啊。我想问你的问题是2022年制止你觉得你在内心层面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然后请举出例子。因为今年来说你还是很忙，所以我更想知道的是在这种忙碌的背后你内心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非日常的那一部分。
我内心层面最大的改变还得举出例子，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答的时候先
重复一下问题就是你知道吗，跟面试官问你的时候你先重复一下问题，然后呢再重复的时候其实在心里在飞速的思考。
这是个好问题，
就确实个好问题面试官你的
解
一撇一横一撇一撇一横一折，
对，你解一下。
嗯，内心层面最大的改变，其实我今年最大的改变是我长出了内心。
哇
我觉得很神奇。嗯，就是我倒不是一直没有内心。
嗯嗯嗯，
只是我经常是一个不怎么去跟自己内心对话的人。嗯，就是我
你只跟舌头对话。
嗯，
甚至每天都跟舌头对话。
我每天都跟我的舌头对话。就是我曾经就是我就是活得没有那么敏感，不会特别去想思考跟内心对话是什么。我更常见的是跟我的舌头对话。嗯，然后就是舌头说舌头你今天想吃什么啊，你想吃那个莲藕排骨汤是不是，好，我现在就给你点。嗯，就是这种口腹之欲的满足啊。
哎，你现在味觉恢复了吧？跟大家报备一下
，现在就是我之前一直以为我尝不出味道是因为味觉的问题，但其实它是嗅觉的问题。我现在舌头能尝出那个酸甜苦辣了，但是我的嗅觉没有恢复，就是嗅觉非常重要。大家，我很难跟大家解释，但是当你失去嗅觉，你就会明白它有多重要。就是原来食物的香甜和食物的那让你幸福的那种感觉，很多是竟然80%都是源于你的鼻子，是你的嗅觉，不是你的味觉。光有味觉根本不够。光有味觉它只是酸甜苦辣的一坨随便的东西，只有嗅觉才能让你知道丰富和层次。
丰富和层次，
没有嗅觉了，我还在等待嗅觉的恢复。
嗯嗯嗯嗯，接着说。
我说我长出了内心这件事。
对，
我觉得今年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让我有了内心。今年是非常非常魔幻的一年。如果2022年用一个词总结的话，我觉得是时代。就是好像今年我们都在适应，没有无暇顾及个人生活，只有时代大限哐哐哐哐向你砸来。然后在这些所有的时代事件里，我长出了内心。就是今年看过，
哇，好动人哦，这个表达
是吗？
很动人。
今年大概是我哭最多最常哭的一年。
嗯，
我从前不怎么哭，今年有好多新闻让我好想哭啊。就是怎么会这样，稍等一下
这是已经我给你拿个纸，
太难受了。嗯，他们说灵魂也是对撞得来的，就是你一个人在那的时候，你自己意识不到自己的灵魂。当你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东西跟你不一样的东西碰撞的时候，你的灵魂才会产生。今年应该是我跟一个巨大的庞然大物对撞最多的一年，因此我觉得我长出了内心和灵魂。就之前那些东西并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不曾察觉。今年我轰的一下察觉到了。我跟小张之前说过一比喻，大概就是我们这种迟钝的人在公交车上被摸一下屁股那种性骚扰，我们就觉得嗨，可能是公交车上人太多了，不小心被摸到了，于是就没有当回事。但是今年好像经历了一场强暴，我就明白了很多东西。今年我长出了内心，今年我流过非常多次数的眼泪，我好像比从前更加稍微敏感了一点点。然后我并没有因为这些敏感变得害怕，变得麻木，我反而因为这些更加丰富的触觉有了一些力量吧。今年长出了内心，会跟自己的内心对话，会问自己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会在很多很多压迫的情况下，然后突然听到我的灵魂是在呐喊，我的灵魂说走开走开，不要管我，你们凭什么这么管我，你们没有这么管我的权利，我要我过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的灵魂它开始因为受到强烈的束缚而感到不高兴，开始反抗，然后因此它非常 轮廓清晰的浮现在我面前了。
以前你会有这种灵魂的客体感吗？就它会、
以前就是没有啊、以前我就是这么活着。
那长出了灵魂是什么感觉？它是一个好的感觉吗？你现在快乐吗？
长出灵魂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你察觉到灵魂的形状，一定就是这个灵魂被咣咣咣咣被很多、很多东西给敲打出来，你才能发现原来你灵魂的轮廓是这样子的。我觉得那并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那是要非常多痛苦的浸润。就每天你看着那些新闻，你就觉得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残忍、痛苦、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些你平时以为自己理性上理解的词语，突然在现实生活里让你理解了，然后你现在才就今年我懂。得了好多词，就是我从前以为我懂得，但是我今年才真的懂的东西。比如我觉得我今年再看一遍鲁迅，一定能更加明白鲁迅在讲什么，为什么法治社会如此重要，它给人的安全感是那么重要，然后那些安全感是丢掉就不会再回来的东西。今年我还懂得了很多词，比如说国民性是什么，就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我们的文化原来真的是一种苟活的文化。就是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有新文化运动，为什么要从思想上要给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或者普世价值的教育。我就发现我们经常在这里赞颂的什么我们国家永远没有断绝的几千年来都绵延下来的文化，就其他文化都灭绝了，咱们老中没灭绝的那种文化，也许是一种近似于苟活的文化，就是他把除了活着之外所有的东西都牺牲掉了，于是他活着了，他绵延千年。我们真的是喜欢苟着的一个民族，我们很提倡苟这个字，然后我们就苟着，我们是苟活的文化。我今年全都明白了，原来除了活着什么都不要是这么需要再反思的文化。对，今年明白了好多东西。我想起来了，我们聊的是内心和灵魂的问题是吧？
你说的挺好的。你会后悔自己发生这样的改变吗？当然我知道后悔又是一个过于个体层面的问题啊，但你会希望你不要长出内心吗？
我不会。我觉得今年比较高兴的一点就是我长出了内心，长出了内心的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就是你会更加呵护自己，会更想珍重自己内心，会经常问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就是因为很多人让你说你不应该要这个东西，有太多人对你说你不应该要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这个东西，我的内心才终于反抗，然后问我自己说不要听别人的，你到底要什么。对，我觉得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不想要成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很重要的事。今年我长出了内心和灵魂，虽然也不想吧，我觉得还是很痛苦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好事。
我也觉得是好事。我觉得就是你刚刚一大段描述，然后在我眼里就突然出现一个画面啊，可能会有点矫情，你不要笑话我。这是一个智者，然后他站在雪地里，然后雪地上什么都没有，就他赤手空拳，但他有了内心。就你看上去他赤手空拳，然后
看上去我好像什么也没干，
对，
但是是有内心的。
对，就路过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站在雪地里的人他今天拥有了内心。我的外卖。喂喂，
你好，外卖到了。
您在门口吗？
哎
啊，
我听到他说话了。
对，你帮
我拿，我帮
你
拿
一下，谢谢。长出了内心也长出了外卖。
对了，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你问我什么问题，从前我总是能给你一个圆融的答案，今年我总是很语塞，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连自己也不知道答案，但是我也接受我不知道答案，因为我跟你的命题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是一个常常自洽的人，于是这几年我的命题就是好多东西我自洽不了了，而你是一个常常不能自洽的人，所以你的命题可能是学会接受一些东西。所以对，今年就是也是自洽不了就自洽不了的一年吧。我想起来，你问我说现在这日子咱们该怎么办呢，然后我就跟你说我决定为48岁的我活着。因为今年是非常时代的一年，但我并不想我的人生里只有时代，我知道未来还会发生非常多时代的事，我们现在已经避无可避，就是在处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了，就是我知道明后年它并不是就是放开之后就万岁回到正轨，没有正轨这种事，我们还将一次次，我知道未来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不想在我回顾就是往后那些年的时候，我的人生每年的总结都是时代啊，什么2022年我的人生是什么，我说了10个社会新闻，这些社会新闻的确对我内心造成了重大打击，让我 让我就想躺在床上必须休养很久才能站起来。但是我不想我回顾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的人生总是由时代组成的，我还是很想在时代之下为我自己活着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今年最鼓舞我的一点，就是其实人生不是由，当然时代一定会变化，它当然会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消化，但是是我们应对时代的样子，我们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去应对和消化时代，那些东西才是我们老了之后回忆人生的主体，而不是只记得每天有十大恶性新闻或者是让你悲伤的事情。对，我一定要还原一下，就是当时跟智智在微信上聊这件事，就不记得具体的事情了，但总之是在讨论一个事件吧，然后我就比较迷茫和慌张，我就说该怎么办，然后这是他当时给我的回复，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他在为48岁的他准备武器，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可能提纯了一下，就是因为今年很多事情会把你压到谷底，他把你压到谷底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内心深处迸发出来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我不要再被压到谷底了，就是我除了什么都不能做，不，我不要什么都不能做，
我不要什么都不能做。
对，
愚公移山，愚公门前有座山，山就是他的命运吗？他就得打开山吗？不要，我
不要，
不要，我的人生就跟山捆绑住了。我回顾人生的时候，只有山山山山山。
对，然后这就跟我说，他要为48岁的自己多做一些准备，比如说48岁的他需要什么，他用这个视角来看问题。那48岁的他可能会需要一个强健的体魄，那他现在就要穿好自己的棉袜。
对，
48岁的他可能会需要一个能养活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他就会需要今天也把这一份剧本写好，因为到48岁的时候可能一些东西会变呀。我觉得今年告诉我们最大的一个，就如同我在第一个问题里面跟大家聊的嘛，就是变数它时常会来得如此之快，快到你的意料完全之外。那从我们到48岁，我想想还有将近20年，他一定不是20年啊，
我操，我们还有二十年
，那二十年里，这个风云流转又要流转到多少次？就我们要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准备好所有的工具和行囊，以便于当改变发生时，你不是两手空空。
所以我就觉得知道自己是谁很重要，那就你就只为自己是谁，然后围绕自己来准备那些最趁手的武器，就是不管你赶不赶得上时代，因为时代你肯定赶不上，你根本不知道明年后年大后年会发生什么，那你就索性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你就看自己适合什么趁手的兵器。
是，
然后到48岁的时候，我姑且相信那一年会好吧。我一直跟大家说48岁是一个神奇的年份，因为我奶奶是48岁生了我爸爸，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觉得48岁是一个我们重新拥有老友记的时代，因为我自己这么推算了一下，大概在28岁的时候，我的同龄人，就是今年我的同龄人大概都结婚了，然后他们结婚呢就会生小孩，生一个小孩把他养育到大学，大概是18岁成人上大学，他们把小孩送去上大学之后呢，他们自己又回归了一个单身比较时间多的状态，然后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又最需要跟他的老朋友在一起，比如说我爸妈现在可能又会跟他的朋友在一起比较多，因为我离家了，他们也没事干，又找朋友了，所以我觉得48岁应该是我那些结婚生子的朋友全面回归的那一年。这样的话呢，48岁的时候，我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了。虽然可能在那28到48这20年，我的朋友在忙于家庭，但是没关系，48岁他们又回到我身边了。我想那一年呢，我是又有朋友，然后呢，那我好好准备我想做的事情，以便到那一年我还有工作可以做。那我那一年简直就跟28岁一模一样，
赚翻
了人生第二春呢。我是姑且这么想象着的。对对对，如果活在当下很难，就当下实在让你很痛苦的话，你就活在48岁吧。
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什么道理？
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孩子，我们一定要从小就鼓励孩子追求梦想。因为你刚有一个前提是孩子会走。那万一我的孩子特别厉害，
啃老呢？不行，不能让这种事发生呐！
一定要把他送走，不要影响妈妈和老姐妹重聚啊！
对对对对，挺好。下一个问题我来问你啊。我对你的问题是，小张，2022年如果可以改变你自己做出的一个行动，你希望改变什么？
这个
问题，因为我觉得时代的行动好像你反正很难改变，但你自己的行为你可以控制吗？你最想改变你做出的哪个行为？
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想过，就是因为其实2022年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一些比较宏大的事情之外，在微观层面也并非无事发生。就比如说我们今天其实还在聊说2022年很多朋友离开，不是很多朋友离开了北京
离家这个地域。
我那个语气还十分低沉
沉重。
很多朋友离开了北京。我在翻相册的时候看到上半年其实跟我现在想要的不太一样，其实上半年还是发生了很多温馨时刻的。
比如呢？
就比如说上半年你那个时候刚从剧组回来，然后我们其实在家里吃火锅，然后我们在家里打 Uno、然后我们在打雪仗，在玩。然后对，今年哎，北京雪也没得雪，也不知道这是干冷什么劲。就在我就看到有很多关于雪的回忆，就比如说我和袁哥我们吃完饭之后，有一次在大雪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就偶遇了一个同事，现在是前同事了，然后看到他和一个不是自己伴侣的人在一起，然后我跟袁哥就
跟踪，
对对，我们就冒着大雪跟着人家办理地，然后就一直跟着人家，就很想看到就他的新的伴侣的正脸。对，反正就做了一些很无聊，然后又
好爽啊，做这些无聊的是最爽了，
特别爽。就我们一会儿躲在那个树后面，然后一会儿躲在栏杆后面，然后一会儿又大家拿起手机记录下对方猥琐的样子，就只是为了来看同事的八卦。对，就很好玩。嗯，那我跟你说，环球影城你总去了吧？
环球影城好爽，我喜欢那个记忆。环球影城是我很开心的回忆，就是我们那个群里只要在北京的人，我们都去了环球影城。你说说，
是，就我们那天是我们好几个人都去了环球影城，一起去的嘛。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在玩哈利波特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吗，环球影城的哈利波特有一个设计，是因为很多像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的游戏都是在比较惊险的游戏，它会给你自动拍照，
对，
会在某一个点给你自动拍照，然后自动拍照完了之后，你出来之后就可以像冤大头一样花一个高价把它买回家。对，然后我们是怎么样，就是那个哈利波特的拍照点正好把相机放置在了摄魂怪出现之后，元芳其实是想捕捉大家最惊恐的表情嘛，因为比较好玩。对，但是我们四个鸡贼且节省的人我们第一次排队玩哈利波特，玩完之后，然后我们就在门口发现了我们的照片，就发现我们的丑样子，
就很丑。因为我很害怕玩这种惊险的游戏。我第一次玩哈利波特是全程闭眼，
全程闭眼，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剧情，我就闭着眼睛，感觉自己在上啊下啊上啊下啊上啊下，然后听到旁边人的尖叫，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对，所以这样子就很丑，
就很丑。对，然后我们当机立断决定，就是
再玩一次。
然后第二次智智终于敢睁眼了，对，然后第二次，但是就是你知道，因为我没有四个人，
对，要四个人都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镜头微笑是很难的。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想浪费那几十块钱，还是一百块钱，我们想要一个我们四个人都状态最好的一个，所以我们就一直疯狂的排哈利波特，就直到排到第四次。然后我们又很夸张，就是麦麦为了自己的照片好看，然后摄魂怪来了，就所有人都在啊直哇乱叫，他面对摄魂怪
露出了比耶，
比了个耶，露出了他的微笑。然后最后的那个结果也非常好，就是我们终于在
拥有了。
拥有了一张几个所有人都表情非常好，就是我觉得那个卖照片的人
一路进入，
是的是的，卖照片的人也应该觉得很久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照片，为什么会有人面对摄魂怪就一个笑得很娇羞，然后一个托腮，然后一个在那儿比耶，
对的
对，其实是我们四个抠鬼要一张完美的照片。
对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要送别袁哥嘛，我也记得，然后我们尝试好多次在摄魂怪面前留下了一个完美幸福的照片，
是的是的，
很爽。我记得那天很好玩。
就绕回那个问题啊，因为你问我的问题是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出了一个行动，我希望改变什么，其实我希望改变的是我希望能好好的送别我的朋友。对，因为我在看照片的时候才意识到说，在真正分别的那一个时刻，其实我没有去送别。
送别是指一个什么样的送别呢？
我觉得有两个含义吧。就第一个含义，当然有一些我们做了，比如说我们都跟麦麦聚餐了呀，然后我们都给袁哥点了一个大蛋糕呀，我们都聚会，就这些都做了的。但是我心中的送别可能有两种，第一种是就是舒桓依萍送舒桓到车站，然后跟着车跑那种，可能是你要送他走，我觉得这个也在我心中算一个送别。然后还有一个送别是，就是你可能要一对一的跟他表达一下情感吧。
那你有没有给袁哥和麦麦发800的小作文、啊、
我没有。
哎呀，那我们现在发还来得及对不对？
对，就是今年发一发，今年在过年的时候发一发。就因为我会发现说我做了很多心理准备，但是在真正就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矫情啊，因为它会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当然都知道微信上可以联系，然后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大家会在各自的时空过得很好，但是有时候一帮朋友的概念，他就一帮，这个帮就帮在就是大家都在一起，但一旦这一帮里面有两个或者三个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那事实其实是你们很难再聚在一起，我们很难再有 那么容易就轻易相见吃火锅唱 KTV 和去环球影城的时刻了。其实你怀念的是这个东西嘛，所以
我们还一起去那个浴场拍大头贴呢。
对对对，我们还一起去搓澡泡澡了。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还去玩了密室，也是哈利波特主题的密室。
对对对对，
我们还拍照了。
对对 对,
对，就是所以我会觉得有点遗憾的是，我发现我在真正要分别的时候，我既没有像依萍一样去车站送别，然后也没有非常认真的表达我对于这份友谊的重视。我觉得我有点近乡情怯吧，就是你别看我在播客里就是老天天抒发感情什么的，但是我对于直接表达情感会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别人跟我直接表达情感，我第一反应也会是要消解他。
退缩。
对对对对对。
如果有人在给小张拍照片，就是当别人对小张说我爱你宝贝你真棒你真好的时候，拍下小张的表情，你会明白那是一种便秘的表情。就怎么办，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表情。
对, 对，那他们上次不是还拍了一张龙妹来我们家里玩，然后龙妹来抱我，然后我像一个僵尸一样。
对对对，小张因为小张不是有肌肤恐惧症嘛，别人来热情的抱他，因为是要送告别嘛，然后抱了一下。
对对对，
小张整个人就是你知道吗，头是缩着的，然后两个臂膀就是你知道吗伸出去，不跟人家拥抱的人接触，然后像一只小猫头鹰一样。
真的真的，我就会很紧张，就不管是口头还是肢体上都会很紧张。所以我经常会觉得我内心的感情很深，但是我总是到了真正你要表达的那个时间点，却突然不好意思，或者却突然害羞了起来。所以我会有一点点想说，如果能再来一次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送别他们。哪怕如果当下的我不太好意思去车站送别，那我就写个小作文。如果我不好意思写小作文，那我至少去车站送别。对，我会想好好的就是跟大家告别。
那你就不应该想你只在告别的时候好好的认真，你应该在人生的每一个跟别人表达情感的时候，你都好好的认真的。
我们一步步来，一步步来，这个当做2024年的愿望
好
了。我们今年先列这个愿望。
我前一年还跟蛋蛋聊过这个，就是我的另一个朋友，我跟我的另一个朋友也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今年的改变就是他学会好好说话了。
嗯，
因为他从前也是一个面对认真感情和热烈表达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经常往后退的人。就是每当你跟他说了什么温柔的好听话，他都会说一个很难听的话。
嗯，
就比如说，哟啊，又在这说漂亮话呢，就类似这种东西。然后他就会，他总是喜欢破坏气氛，在别人就是温柔的表达的时候，他喜欢做一个消解这个情感的东西，而且他喜欢让人觉得难受。但是今年我们已经维持了好长时间好好表达这种习惯，他觉得他在学习好好表达，就是当别人温柔的拥抱你的时候，你也温柔的拥抱人家；当别人跟你说好听话的时候，你也对别人说好听话。然后他现在觉得好朋友之间互相说好听话，还那种感觉还是很棒的。
嗯，
我们也在学这个。
你不用学了，你不用，
啊、
你
我不用学，
这是做的很好，这是听宝贝，
宝贝，宝贝，你是最棒的，
最棒耶，宝贝，宝贝，你做的饭真好吃，
宝贝，你就是我们家的王，我们家是小张主义核心价值观，
对。下一个问题是我问智智，那我想问智智的问题是，如果你有超能力可以把2022年的某一天删掉，你会删掉哪天？那可以把某一天再过一遍，你会选择哪天以及理由？就我跟大家说，就是当你有一个提问题的那个，
哇，你每次都提两个理由，你这个人好坏啊。
我提了三个问题，其实你看上去是一个问题，其实提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哦，
你会删哪天？你会选哪天？以及理由，各自的理由，只是四个问题。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呀？
就是高考千万别让我出题，不然就给大家考晕了。
真的就是120分钟根本不够写的，
来吧。把写写，
我想知道把某一天删掉是什么意思。我想知道这个删掉是指如果这一天删掉了，那这一天失去的人就不会再失去了吗？
不是，你还是会失去，只是说那一天没了，就你没过那一天，但该发生的事还是会发生。就我们穿越的标准就是不能改变历史呀，对不对？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还是失去了消失了，只是我不记得他们失去了消失了吗？
对。
真的吗？
你可以按照你定的规则来回答。
我是觉得如果要我要删掉某一天我自己没有记忆但是历史还是历史的话，那我就一天都不想删掉，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记住这些东西，所有东西都不能忘掉，我觉得那还是别删了。
嗯，那如果再过一天呢，就是你可以把某一天再过一遍。
如果把某一天再过一遍，这个问题倒还是挺好的。某一天再过一遍，你就会想起2022年所有你觉得过得很棒的瞬间，很棒的一天，你就会想再过一遍。那可多了，2022年我还是有很多过得挺好的时候的。我3月份的时候去了大理玩，然后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然后我们也不再写剧本了，
然后把腿摔了。
别说这些事儿。5月我们去了泉州，有一个快乐的高三夜晚，就你和我还有袁哥。6月份吧，我跟我妈妈一起去了一趟南京，然后国庆的时候我去兰州了，我去兰州参加朋友的婚礼，那是我2年以来第一次再跟朋友见面。我已经2年没见到我朋友了，我们联系也很少，但是国庆的时候我做他的伴娘，我们又变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然后你知道吗，就是经过兰州的这场婚礼之后，前几天的时候我那个朋友给我发微信，他说我有件事想起来一定要告诉你，我在兰州，我就跟你相处的那几天，我觉得你工作强度也太大了，而且你晚上总是熬夜不睡觉，你可不能这样，这样会得心肌炎的，尤其是刚刚阳过之后。然后他说你真的不能熬夜，不这样会得心肌炎你知道吗？然后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要找我的话你要跟我说。这是我们2年来第一次就是在这种时候互相叮嘱。我们一直都知道对方是很好的朋友，但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喜欢什么都自我消化的人，而且他不太会主动去跟别人联系，然后我正好也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很少联系。但是因为兰州之行我们好像又拉近了，我们又开始彼此确认我们仍然是重要的。然后他就会在前几天就突然深夜给我发来这么一条东西，他说你可真的不能熬夜啦，你会得心肌炎。我就很感动，我觉得朋友的链接还是很重要的，
友谊的齿轮因为兰州重新接上了。
是的是的，今天有很多美好的时刻，但是如果让我重回一天，我跟你说我一定要回到我把那个腿摔伤的这一天。这个就是很实际的。我跟大家讲啊你啊就是
骑车呀要注意啊，
骑车真的要注意，骑那个小电摩的时候啊，就很多人觉得自己骑小电摩不需要技术，不是这样的，骑小电摩很需要技术，而且如果你骑着小电摩你速度千万不能快，然后你千万不能用右手刹车，因为那个右手刹它会让你的车滋儿往前冲，你就会飞出去。你一定要用，你一定要想刹车的时候你就轻轻刹左边的就行了，千万不能刹右边的，这就吃了刹右边的亏，然后整个人就飞了出去，然后当然那膝盖还留疤呢。2022年我什么事都改变不了，但是如果你回到那天我一定小心翼翼的骑车，我就不留疤了。
是啊，
那天晚上还骑车30-40公里到大理州医院，然后去给我看腿，然后我现在还舍不得扔掉那个 CT 机照，因为后面我们就一直被封在家里没办法出去玩，然后就看着大理州的 CT 机照，我觉得那就是旅游的纪念。
但在这儿我想批评你，这你们知道吗，这只是一个，就我之前我很早 N 早之前啊，大概2年前在播客里面说智智去见男生不跟我说，然后我生气，然后还有人说友谊的控制欲不要那么强什么的，其实根本不是。我跟你们说，就智智他撞了腿这种事都不跟我说。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没有第一时间跟我说。
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说。
不是你那个叫啥跟我说，他那个是就是他没有撞完腿之后，然后就是恢复了拿手机了之后就跟我说，他是在群聊的时候撞完之后在群聊，然后大家 Q到他，好像因为我们群有个游戏是拍眼前的照片，类似于，对，就是拍眼前照片是一个我们每个人，就是比如说我无聊了我就会 at 所有人说，哎，你们把现在不许动，
拍拍眼前，
就是把你眼前的那个照片拍下来发到群里，然后我们就大家就会可能就是有一些沟通嘛，哎，你在吃这个呀，或者是哎你在干这个，哎，你又和男朋友躺着呢，类似于这种会有一些这样的沟通。对，然后那天这是这样告诉我的，
你还别说，这样还真挺坏的，
是真挺坏。然后我拍拍眼前，然后大家都发的
是，我就发了一个血糊叉叉的照片，
血糊叉叉的，
我有做马赛克处理朋友，
对
吧？那个
就人家都好好的，人家都发小奶茶什么的，这只发个血糊拉叉，就我当时我就急，我就懵了，对，我就又懵又怒，就是我觉得你连这个都不告诉我，就是我也会希望说，这是你在新的一年，不管你是摔了还是，哎，我就不咒你了，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发生任何大事。就一定要告诉你，
对对对对对，就你要有告诉别人的习惯，因为很多时候你觉得你好了，你能走了，你没告诉别人，但你需要告诉别人，因为你并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好了，或者是你并不知道你在之后的几天会不会需要什么帮助，这个时候你告诉别人才是更安全和更稳妥的选择。所以你不能只是在 什么拍拍眼前的时候拍个膝盖给我，你得告诉
我。
我
主要是我是不是觉得说，首先我跟你离得远，就是我告诉你我受伤了，你也啥也不能给我干，你也做不了啥。
那也不行，我因为我要出问题我肯定飞过去。
你飞过你人好呢，
我人
好，我就想着我就都处理好了，我再轻轻微微的一说，而且那我就觉得那时候说的很 man， 你知道吗？虽然 man 不是一个好词，我就觉得
你就是想要 man，
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受伤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哭哭啼啼要告，哎，我又开始女性刻板印象了，这段大家不要听。总而言之，我就觉得如果我受伤了然后第一时间发出去就多那个，就我受伤了我包扎好了，然后我第二天云淡风轻的发出去，他就你受伤了没有关系已经好了，就是那种感觉。
你这就要学习洛怀就是，哎呀家人们
家人们，
我今天有长疹子啦，我这一次会不会有问题呀、啊、我要去拍 X 光他就是屁大点事都要在群里。
我想起来有一次你手受伤了在切菜刀切伤了，你就血流下来、真是快点拿着拿快给我，你在干嘛，快拿手机呀、啊、快把这个发到群里。
这是给我递了一个，这是在我手受伤了之后给我递了一个创口贴过来，我都流血了，我需要的是创口贴吗？
我需要的是手机呀、
啊、我需要的是拍照片发朋友圈。
哇，那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你赶紧叫朋友的安慰，就你先发给我男朋友，刚让我流血再发到群里，然后我知道手机在这里呢，你血拍清楚了吗？拍清楚了，拍清楚了。
然后创口贴什么的不重要，
创口贴就没血了呀。
你知道吗？就你一定要跟别人说，知道吗？就你不止那个摔断腿，你今年还有食物中毒，你也没说。
哦，食物
也是很后来我才知道的。
确实，这倒是。
就你一定要跟别人说，
这倒是一个不好的习惯。但是我跟你说，我就跟你说，小张，我食物中毒了，然后呢？然后你就会安慰我是吧？
你是个直男吗？然后你说，然后你就会安慰我是吗？那我也不需要这个安慰呀、啊。那我告诉他干嘛？
我干嘛让他白操心？干嘛？这又不是他能解决得了，他又不能让我不食物中毒。那我就把这事处理，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你还是要告诉我，就是你怕万一嘛？多一个人知道是好的。
好的，以后我2023年我一定要立着 flag， 待会儿要是有什么期许，我就立这个。我遇到什么大事，我都告诉你。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2024年的时候再来检验。
好，可以。你放心吧，这应该是我2023年唯一能勉强做到的。下面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来着？我知道了，小张，2023年你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然后这个非做不好的事最好是结合2022年，比如说经过2022年之后，2023年你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可以说这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待。说吧，
这个我可以非常快速的回答出来，就是2023年我想出国旅游。
我也想出国，我们一起吧。
对，好啊好啊好啊，就这是一个很诚实的一个回答，一个下意识的回答。对，因为其实出国旅游，其实旅游本身可能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更重要的逻辑是，我觉得时间窗口很重要。
时间哦，
就是对，因为我以前是没有时间窗口这个概念的，但是2022年，因为你问我说要基于2022年的遭遇嘛，那2022年我觉得是让我意识到时间窗口无处不在的一年，就是一切都有时间窗口，
一切都有变数。
对，就你以为固定的事情，你以为亘古不变的规律，它都可能也只是历史时间窗口中的一小段。那这个时间窗口其实会给我带来，就我觉得2022年我的关键词是不安全感嘛，就是很巨大的不安全感，因为你不知道，你别说你出国旅游了，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出门，你哪天会不会被转运。然后像我之前的人生中，我其实也没有想到过说护照会不给续。其实2020年的时候就你就是没有理由，你如果纯旅游你就不能就出境了嘛。让我感受到的是生活中的一切好像都是可以突然被剥夺掉的。对，那我现在不是我们也放开了嘛，所以我会想说，就是我不知道下一个不能办护照的时间窗口是什么，所以
我赶紧去把护照给办了。
是啊是啊，所以我会想说，当然出国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了。就今年不是年初的时候谷爱凌还滑雪获奖嘛，然后当时我还翻到了我们在北海道滑雪的照片，然后哇，我都很难想象2018年我们两个就是朋友了吗？我都
2017年就是朋友，你在说什么？
因为2018年那个滑雪照，我跟智智特别亲密。
对啊，我看了也愣住了，我们两个是做一个亲亲的表情。
对对对对对，虽然隔着滑雪帽啊，就两个人都戴着厚厚重重的滑雪帽，然后我当时就
当时怎么想的？你爱我？
我不知道，我觉得滑雪帽可能减轻了我的肌肤的障碍吧，反正就还觉得很甜蜜的，就是跟好朋友在异国他乡，因为异国他乡的一切都是很新鲜的嘛，然后所以希望。 说新的一年能更多的出门旅游。而其实还有一个事情是，就是跟出国没关，但是跟出门有关。就是我其实会有一个秘密，是我在今年反复被封的时候，或者是出门不太方便的时候，我会反复收听我们播客。
闲着时间，
没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但我不是所有都听，因为你听自己
播客。不是所有的，那你不喜欢听哪一期？你最不喜欢哪一期？你说
这个不在这个
问题。我想知道你最不喜欢听哪一期。
我真没有不喜欢的呀。我觉得可能听的比较少的是早期的吧。因为早，说实话，就是我听更早期的我不是不喜欢，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就是聊罗志祥的那一期嘛。但早期的我现在听起来会有点空中楼阁，因为当时的自己真的是什么也没有经历，那可能会听的少一点。但我反复收听的一个，就特别是在我无法入睡的深夜，我其实会反复收听我们的那一期，就是在不得不闭门独处的时间里。你记得那一期的开
头
和结尾是吗？不是结尾、
啊、结尾是去春天的公园逛街。
对对对对对，
逛公园、嗯、
是的是的，那个逛公园的声音 vlog 长达半个小时。嗯，我一直以为只有十分钟，但我后来听着我才发现有半个小时之长。
真的，我们居然放了一个半个小时的逛公园 vlog。 我们好奢侈啊。
好奢侈，我们就那样放在播客里面、嗯、对。然后当时因为上海封控嘛，然后我们就去公园玩，然后而且那一期就是后来北京的公园很多也进不去了嘛，然后我们后来不是小区也出不去了嘛，然后我就听那一期非常丰富。就我们先去了公园，然后我们路过了蛤蟆雕塑，然后我们又去买水、
嗯、
对，然后我们还去买美式，我们还去爬小山坡，我们还路过了很多街头艺人。
我还记得我们还跟一个园丁要水管来浇水。
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公园里看到一个园丁在浇水，然后我们又很想试试看，所以我们都两个人都问园丁借了他的水管去浇树。
这是今年发生的事吗？
是哦，
真没想到今年还是有很多、啊、
有点东西。
嗯嗯、
对，这是今年四月份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反复收听这个春游嘛，然后还有泉州那一期我会着重听我们讲我们那天晚上的经过。就是你之前也提到说我们的高中生之夜嘛，就我会发现说出门以及制造出门的机会，就是哪怕你下去散步也好，那2023年开放了最好是出国。对，都是一个，尤其是跟朋友在一起都是很好的体验。就
我也觉得
旅游是一个你不知道你在什么时候你还需要靠那一天的旅游来续命的一个东西。
旅游总是会遇到意外之喜，它真的是一个氧气瓶，大自然就是一个氧气瓶，不同的风景也是氧气瓶。
对, 对，
就是虽然我是一个床生植物，而且我自己觉得每次就是躺在床上看剧不下床吃东西是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你看当我们本能的回忆起2022年美好回忆的时候，选的所有东西都是出门的日子。
是的，环球影城啊，
然后泉州啊，南京啊，兰州啊，全都是出门的日子，
就可以说是我们今年仅有的一些出门
全都复放到了美好时光里。
对对对对对、嗯、就足以证明说出
门
的
重要。
是，但因为我跟智都特别宅，他是床生植物，然后我是一个室内植物，我可能不长在床上，但是我也很不想出门。但所以我觉得新的一年我们要互相提醒，
好，
就是不要犯懒、就是、
以后每次你叫我散步的时候，我答应你一定在你对我的十个邀请里答应至少五次。
哎呀，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计算。对，那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把这个 flag 立下来，就是我觉得2023年我们一起出国旅游一次，就当然是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好，你放心，我哪怕不工作也要陪你出国旅游。
哎呦，谢谢你，
谢谢谢谢。或者把剧本带到国外写。
哎呦，
开心死了。好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我问智智，就是2022年你有没有你最想谢谢的人，或者是最想谢谢什么事物？
最想谢谢的人，说起来你可不要怪我。
我可不怪你，
我最想谢谢的就是你的男朋友。
我的男朋友。
我觉得
我跟我男朋友的恩爱全被智智秀了，
智智给秀了。我觉得虽然我没有谈恋爱，我每天就发微博。哎，这句话还是得从我们搬进这个新家开始说起。
嗯，
就我们自从11月14号搬进了这个新家之后，我们
朝阳区就封了，
朝阳区就封了。然后封了，我们三个人都待在家里也出不去，所以然后就她男朋友就会负责每天做饭，然后我们基本上每天就是我微信群三人微信群收到一个消息说今天有饭吃，然后说耶。他早上说今天有饭吃，我就开始期待晚上，就是 就期待晚上或者期待中午有什么好吃的。然后我觉得每天坐在这张桌子前，然后我坐在这儿，他坐在这儿，你坐在这儿，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光会让我感到很幸福。就我就觉得啊，就是我是不是过早的体验了人生的高潮，就是这个家庭幸福的这快乐家庭，我如果年轻的时候28岁的时候我就体验到了这种啊跟好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感觉，我以后的人生还能这么完美吗？我是不是太早有人生的上坡路，接下来都是下坡路啊？我就很害怕每次就在一起吃饭这种幸福感会让我觉得，真的吗？我40岁的时候也还能拥有这样的幸福吗？我就觉得
我们尽量不分手。
好，我们你尽量不分手，或你可以选一个也会做饭的男朋友。这句话不要让
他他本来听着我们播客很高兴，
很高兴，
然后听到这一句摔手机了，
摔手机了。然后谢谢你，谢谢你男朋友做了很多美味的饭。哦，我跟你说，我们家不是有那个书柜嘛？他男朋友是真的爱做饭，可不是我们强迫的。那个书柜放上面放着我们很多新书，但是上面只有2本他男朋友的书，一本是《厨艺大全》，另一种是什么《15香课》的一百种方法，我也不知道。
对，
他男朋友真的很喜欢做饭，做的饭也很好吃。我就经常在心里算，如果我们现在28岁，《老友记》第一季是从25岁开始的，我们现在大概在《老友记》的第4季，老友记一共有10季、嗯、然后老友记的编剧说他写的是朋友作为家人存在的那段时间、
嗯、
然后他说为什么完结，就是因为然后他们成长有了自己的家庭，可能老友记就不再是老友记了，他们会成为一个独独立立的家庭个体。如果按这个时间算的话，我们现在应该处在老友记的第4季，那至少还有6年可以幸福的生活，
至少还有6年
啊，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但我们独独立立的家庭也可以带上你啊，你是我们独独立立的家庭。
我是 Joy，
你是 Joy，
对，
质疑
质疑。我发现你男朋友给我们做饭的时候，我每次吃之前我们三个人坐在这里，我们两个首先就要大肆赞美一番，就是有一点日本人吃饭的时间说啊，今天的菜啊，我要开动啦，谢谢，就是那种我们就是每一次我们都不会忽视他为我们做饭，我们要会感谢一番他做的饭，然后每次品尝的都会说哇好好吃。我觉得这个环节我也很喜欢，因为我们会珍视别人的每一个付出。如果我自己点外卖就没有那种珍惜的心情，我就会打开盖子我就开始吃，但是我们饭桌上吃饭前的那个环节就是互相感谢以及说你真棒你真好，我也很喜欢那个环节。
嗯，互相 KFC CPU、
哎、别
ECO 的那个环节、
又学了那些网络语句。你看你又不认真，在我认真说话的时候你就开始
没有
消解，
我情绪被你调动起来了好吗？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挺好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赞美自己身边的人所做的东西，那么的珍视他，因为首先他可以不做，但他做了。然后其次是自己做饭，就比如说像我有时候是有点糊弄的，就是
哦，你做的梅干菜，小张做的梅干菜扣肉太好吃了，他昨天做了，然后今天吃、嗯、真的很好吃。你说，
对，就是我会有点糊弄，我会不那么重视调料，不那么重视那个叫什么，就是葱姜蒜啊、我有时候会经常，比如说他那个菜应该切一个蒜末，但我因为懒，我就只切了一个蒜片，或者我就一坨蒜，就类似于那种。但是每次我看到他做饭，他就会是属于说。姜丝就是姜丝，然后蒜末就是蒜末，然后如果那个葱需要打一个结才能滋出香味儿，他就会把它打一个结，
他就把葱打一个结，
对对对、嗯、然后葱如果是末比较好的时候它就会是一个末，就因为他做事很认真嘛，他就会定无数个闹钟为了做好一顿饭。然后每一次就是看做饭的人有没有下功夫，就是对于我们这种会做饭的人来说，就是看他的调味料到底精不精美吧，就他会完全不怕麻烦的去就是放辣椒呀，去切辣椒，去把辣椒籽洗掉，然后我有时候肯定是一勺剁椒，然后我就糊弄过去了。对对对，所以每次看到碗里有满满当当的各式各样的调料的时候，然后你真切的感受到这个人的心意。对，然后包括像之前因为风控嘛，所以买菜没有那么方便，他可能需要提前12点就抢菜，然后让那个菜第二天能到，然后晚上再做，所以整个其实是需要一个项目管理的一个流程，嗯，所以是一个长线。对，那我就也跟着你一起感谢一下他，
感谢一下，让他乐乐，
让他乐乐，
岂不乐哉？
乐哉乐哉，谢谢你啊，
谢
谢
你啊，
谢谢，
加
油啊，
加油啊！然后那肯定接着感谢呗。今年我还要谢谢《老友记》的编剧，谢谢世界上所有写出好厉害的有陪伴感的作品的编剧。然后《老友记》今年我又重看了，他又陪伴我度过了很多风控的时光。嗯，他们就像真实存在过的人一样，在我的身边。嗯，挺开心的，我好羡慕他们这些。你会感谢《甄嬛传》的编剧和导演吗？因为《甄嬛传》经常陪伴你。
会，而且我不喜欢把。
怎么了？怎么了？你怎么生气啊？
我不喜欢把《甄 吃饭的时候看的东西叫做电子榨菜。
为什么叫电子榨菜、啊、
就是他们都把它叫电子榨菜，但是我觉得甄嬛传就是甄嬛传，我们嬛嬛是独一无二的，
独一无二的，
我们梅姐姐也是独一无二的、
嗯、
然后我们皇上这人虽然不怎么样、
嗯、
但他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嗯、
他
是独一无二的坏家伙，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就是不是电子榨菜，他是我的电子大餐。
嗯， 嗯，是的，我觉得我好谢谢那些就是写出好的下饭剧一直陪伴我们电视剧的编剧。哎，成为他们这样的人好像越来越难了，但是我觉得我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些影视剧，不能没有这些优秀的影视剧，他在每一个我伤心的时候陪伴我，让我更有力量一点吧。嗯，是的。还有今年还要感谢夏天的空调，今年真的全球变暖，今年真的好
热
了。哇，夏天的空调，谢谢你，真的谢谢你，空调之父，你是最棒的人。
那我要谢谢冬天的暖气。
冬天暖气也好厉害，
冬天暖气也好
像我们这种之前生活的地方没有暖气，就是我每次想到过年回家我头皮就一紧，因为我家里没有暖气，但是我家里又很冷。
嗯，是南方的冬天真的很冷，
真的很冷、嗯、但是北方我第一次到北方过冬的时候把衣服放到暖气片里，然后它就烘的特别特别干，干的都脆了。
它还很适合用来烘萝卜。
嗯、啊、
就是长沙有一个菜叫辣椒萝卜，就是干萝卜，然后你再去就是去烘干什么的。在南方的话你只能烤，然后南方又喜欢下雨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困境，是你把它放太阳下烤，然后烤很久，然后突然下雨了完活了。但你在北京你就可以直接用暖气烤，然后烤出来的又酥又脆。
感
谢暖气。
对，感谢这些东西，因为要是特别热的话，你就什么雄心壮志全没了，你就想着我什么时候能凉快点、
啊、人首先是个动物后来才是人、
嗯、是的。感谢那些满足我们基础温饱的或者凉热的那些东西，
感谢。
嗯，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也谢谢布洛芬，在我生病的时候你救了我，还感谢给我闪送药品的人，希望他越来越多，不再紧缺。然后也谢谢我自己吧，度过了这一年。
那我也谢谢我自己。
你也谢谢你，
我也度过了这一年。
你谢谢你，你怎么谢？你好好谢谢。
我谢谢，我谢谢你。因为珀莱雅这一次活动的主题是谢谢参与嘛，谢谢参与里的参与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比如说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到大都没有中过什么奖的人，我唯一一次中奖就大概是10岁那年，然后是一个怎么着就中了一个奖，然后那个奖的票，他发给我的奖品是一个票，就是我可以去看湖南卫视的一个《旗帜大兵秀》。你知道《旗帜大兵秀》吗？
我知道《旗帜大兵秀》，我知道。
真的吗？
嗯、
我还以为只有湖南人才看。
没有，大兵很火的。
我的大兵，
你听过两个手电筒吗？
对对对对对，就大兵最开始是在长沙火嘛，然后他们两个人，然后反正当时就很火，我就很期待那一天，然后我就去，我妈就带着我去湖南经视，但当时因为什么事情，反正妈妈可能有事耽误了吧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迟到了10分钟，当时。其实不知道电视台的时间规定那么严格，因为可能你节目开录了，它是一个封闭的影棚，你就不好再进人了，所以你是迟到一秒也不行的。然后我们当时就迟了大概几分钟，我们就没办法进去了。然后那个失落感其实留在我心里，就是你看到那个铁门关上了，然后你都能听到大兵的声音在里面，然后但你却不能进去，所以我其实对于中奖这件事情是一直不抱什么希望的嘛。然后从那以后我就是连比如说你出去买个饮料买个冰红茶连再来一瓶的奖励都没有。
那你有中，你没有中过什么奖是吗？
很少中过，我中过最大的。
那你运气都用在了该用的地方，宝贝。
比如说遇到你。
对呀、
啊。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耶耶耶。
对。所以除了遇到智智之外，我每一次都是谢谢参与。所以珀莱雅这次的主题谢谢参与这四个字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挺不陌生的，就是谢谢也不陌生，那参与谢谢参与也不陌生。就好像你离那个最好的东西总是差了一点，你的运气总是差一点点就够了。就如果去夹娃娃机，然后小夏就跟我说哎，它的概率是你夹20次总会落下来一次，那我就是夹满20次也落不下来一次，然后他可能在我后面他夹20次就落下来2次，就我那个概率就匀到他了，就不知道，就我是一个没有那么幸运的人吧。所以看到谢谢参与的时候我的心情还挺复杂的。
谢谢参与好像是人生常态，因为夺得头奖的人就那么几个。
嗯，
但是对2022年来说，我们的感受应该会更加明显一点。今年应该是很多人在年头的时候有很多的预期，但是今年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没有达到那个年初的目标。
嗯，
或者觉得哎，今年我好像没有获得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总是会说这是一事无成的一年，但其实好像也并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今年好像一事无成，但是我还跟你说我今年长出了内心呢，就是这也许都是一些看起来我们好像没有做成什么事，但其实我们是在发生变化的。就哪怕一张白纸看起来是一张白纸，但其实它里边的经纬一定发生了变化。
对，但我觉得你刚说的那个变化感是很好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变老了。对，但其实有一些变化是内隐的，就像每个人上考场的时候都会觉得考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你总不会觉得你准备好了。你每次上考场之前，我记得我不管考什么试，我在考试在坐下的那一瞬间，我都觉得哇，我什么也不知道，哦，我在哪里，我是谁，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脑袋都是空的。但其实卷子发下来，你发现你会写，你可能不是都会写啊，你当然也会慌张，但你发现你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那些记忆是内隐在你的心里的。你以为你不知道，但其实他知道。那我觉得可能今年就很像一个内隐记忆，就是很多改变你以为没有发生，你以为好像停滞了成长，但它发生了。它就
在，我相信一些改变是认真的发生了。你看起来这是一事无成的一年，但也许它改变了你很多的，
对，只是你现在还没有能看到这个改变，因为发现改变同样需要时间和阅历。对，那你要实在觉得自己一事无成，那我觉得真的今年我是可以就完全不害怕自己在说鸡汤的来说出这个话，就是我觉得今年大家都觉得自己一事无成。
对对对，
没见过几个就是说今年啊特别丰富或者特别昂扬的，我觉得其实是没有的。但是没有关系，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谢谢参与。
是的，哪怕没有达到目标，我们也在参与中获得了目的之外的成长。
对，那个成长才是最可贵的。然后因为2022年就像我们刚所说的嘛，它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都不会是容易的一年，所以大家今年有没有最想感谢的人，最想感谢的事情，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出来。谢谢我们爱的人参与了我们的人生，然后也要谢谢我们自己，尤其要谢谢我们自己，在辛苦过后终于站在了崭新的2023年，站在了崭新的此刻。
谢谢博拉雅，
谢谢智智，
谢谢小张，
谢谢听我们说话的你。
要不要一齐声说这句话呀？
一二三，新年快乐！
Maybe I'm crazy to suppose I'd ever be the one you chose out of a thousand invitations you I stand one little chance. Here comes the jackpot question in advance. What are you doing, New Year's? New Year's
我们加了一个彩蛋问题啊，就是
这么直接。就是一般的人都会搞一下叮咚 没想到吧？
什么呀？哪有这么那个？
对对对，
叮咚
叮咚，我们来个彩蛋啊、就是刚刚录完之后突然想要问对方的一个话，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环节互相交换一下，在这个节点最想对对方说的一句话。那我要先问智智咯。
你慢点问，等一下，
那我慢点问，
我再想想。
智，
你是鬼吧？
宝宝大，
哎呀，哎，我想想。
人在思考的时候一定要发出口水声吗？
小张小张，我想 跟你说这事儿。
想好了吗？
你最想要得到什么祝福，宝贝？
没有没有，你就随便说。
你就随便，我就随便说。
随便。
哎，怎么说呢？你为什么彩蛋的时候你想出要对小张说的一句话你说不出来？就好像一个男人他每365天都给自己的女朋友送玫瑰花，以至于在情人节这天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的爱散布在每一天。他那12月14号的时候，他除了送玫瑰花，他又得想，
他又在那着补。
他不是那种
着补，
对，就是着补。
润物细无声的感情，
对呀、啊嗯。反正2023年，因为你前几天发了，你就昨天发前天发的那个微博、嗯，印象很深刻，我要把它读一遍
啊！不要，社死时刻，
社死时刻，
大家公开念自己的微博，
对，又不是念我的，
是嗨。
你说，虽然总是表现得很笃定，但我其实是一个经常不行的人。我一天可以不行很多次，嘴上不行，心里也不行。这两年遇到很多命运的劫难，客观上运气也不太行。但我让自己惊喜的地方是，我每一次痛哭流涕（括号眼泪是流不出来的，就只能在心里爆哭的那种）。我每一次痛哭流涕完了之后，就还能再继续推进这个傻狗生活，带着骄傲也好，带着愤怒也罢，总之是推进下去了。2022年真的糟糕透顶，但也硬生生推进下去了。回头看看还做成了很多事，离理想自我还近了一些。我看这句话我觉得真的说得很好。我觉得你确实2022年你并不是一事无成。2022年我见证过很多你快乐的时候，或者说明确目标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时刻，就是你在每一次就是混乱失序的时候都自己把这些秩序组织好了、
嗯、
但你崩塌了很多次，但每一次都自己重建起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你为什么总是永远不让人逆烦的原因，就是你永远不会让我觉得。
还说说你的哪些朋友让人逆烦。
这样啊。
嗯，你说
因为小张从来不是一个祥林嫂式的人物、嗯、他永远不会就是对你抱怨抱怨抱怨抱怨，难过难过难过难过，然后他一直重复自己的抱怨。他是一个他也会痛苦难过伤心，并且我觉得你经历着别人更多的痛苦难过伤心，但你每一次都在心里自救或者重建，然后更好的站了起来。就像你说的，离理想自我还近了一些，今年你也有好好努力推进你自己的人生、
嗯、
我觉得真的很棒。我知道你有多辛苦，宝贝。
嗯嗯
嗯。然后
谢谢
你。然后2023年你一定会更接近自我的，一定绝对不会再掩饰自己的野心了、
嗯、
你就会成为你一定能做成很多你想做的事。然后我今天在播客里不是说这里是小张主义核心价值观吗？这句话也是真的。我觉得不管外面怎么样，我们有自己的小世界，在这个不到90平方米的土地上，你就是这个土地的国王，宝贝。在这里我们遵循着你的规则，我们就要求每天都得喝咖啡，在这个国王里每天都得喝咖啡，而且每天都3点钟才能睡觉，
每天都得熬夜，
每天都得熬夜3点钟睡觉。在这里只有敏感才是最大的东西。我在这里它的规则都是，就是你就是真理的这种感觉。
大家今天都得去理发，
都得去理发。不管外面的世界已经有外面的世界的规则，但是90平方米的土地上你说了算，宝贝。嗯，对，2023年依然你是国王，依然你说了算，这就是我对你的承诺。
你知道我在你这升级了吗？你可能不记得了。
啊、
你知道你前年送我的生日礼物、嗯、是一个白雪公主的限量版的那个很大很大，类似于它是动画片里出现过的那个类似于书一样的手账本，非常巨大、
嗯，
然后非常厚重。然后你在那个封面上给我写说，在这个63平方米的小屋里，我是国王，你永远是我的公主
啊！你多么直男啊！
今年我变成了国王，
你是国王宝，你不是任何人的公主，
是
你是自己的国王。
嗯，好吧，谢谢，有点感动。
好的，
嗯。
你要对我说什么？
那大家再见
啊！不是，我想听你要对我说什么。你必须得给我说一个寄语。
我说一个寄语、
嗯、
其实不是一个寄语了、
嗯、
它可能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一句话、
嗯、
就是我还挺想跟智智说，就是我不想跟你绝交。
你不想跟我绝交。我也不想跟你绝交。
但是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绝交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原谅一个居安思危的人、就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就是我觉得好做作、
哎、
呀，我不喜欢这样极其做作。就是我觉得2022年是第一次让我对很多事情有了这么大的不安全感，虽然说21年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了嘛，但是22年是全盘的没有安全感，它给我带来的这种动荡的思绪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以至于渗透到了我认为世界上最坚固的东西，就是可能是我跟你的感情。我并不觉得，虽然绝交这个词很重，就我它是一个过于重有抓马色彩的词啊，但我并不觉得我们会因为吵架或者是什么东西而就是什么大吵一架，然后在社交媒体上撕逼，肯定不是。
哇，好厉害，
好精彩，还有点期待，
好精彩。
就不是那个东西，而是我很怕外界的力量太大了，因为这一年我见到了太多太多太大的外界力量，我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像你经常在播客里提到的，你说明年自己的工作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明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相当于你从小到大以为是稳固的东西发现不再稳固了。那比如说可能去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聊天嘛，或者是每次聊天都不得不聊一些比较丧的话题，对。那在包括比如说像朋友可能也一个个脱北了，然后我也会担心说是不是在很重的变革之下，我们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虽然我目前不知道那个选择是什么。就比如说可能你会接一个上海的剧本，然后我可能会再去哪里
海边，
对对对，去学习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不想让那个东西发生，或者是我希望它用一种更柔和的方式发生，就我不希望我们真的逐渐失联然后形同陌路吧。就我还挺想再次重申一下这段感情对我的重要，即使今年很多时候都没有聊天，或者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各自的没有力气的在应对时代，但是你对我来说还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也许我们不一定会一直在北京，我们可能真的有自己各自的人生选择，但是我会飞过去找你的吧。
谢谢你、
这件事不会发生的，我觉得吧、应该不会发生的。比如说哪怕到20年的时候只能一年更一次了，那也是更新。
对，我觉得那样也可以、我觉得那样也可以。
我们至少不管我们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选择。我觉得好神奇啊，完全看不见未来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但是如果我们还存在，我们就会相聚吧。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在忙你的事我在忙我的事，然后我们又不在一起，我们可能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但是我们肯定还会再重聚的。48岁重聚。
天哪，感觉到这已经在给大家打预防针。
没有，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
我们明年的房租都还续着呢。
对对，
就他的就是那个杞人忧天未雨绸缪，但是突然跟我说就是我不希望跟你绝交。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们这种人就是会比较提前担心，但我们真的不是在打预防针啊。反正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就像鸟鸟说的长期主义什么东西的，就
什么东西的、
就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长期主义的话，我会希望是我跟你的感情，就是让它更长期一点。
好的，谢谢宝贝。
这次是真的结束了，
再见了，
再见
了，
新年快乐。
2023，
拜拜
拜拜。